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20号星期四，下面是国际新闻。
中共政权星期四10月20号在二十大新闻中心召开第四场记者会，聚焦中国的外交政策。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说，中国外交队伍将会依据习近平的外交思想，继续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同时，英国外交部表示正在继续调查中国领事馆人员殴打抗议者的事件，并不排除将涉事中国外交官驱逐出境。马朝旭以外交部党委委员和副部长的身份在记者会上说，面对外部无理打压，中国外交团队进行针锋相对、坚定有力的斗争，包括有力回击佩洛西、鼠访台湾、打击台独势力，连续攞下台湾当局九个所谓邦交国，有力压制外部势力干预香港事务，不断挫败反华势力对中国的进攻和抹黑，捍卫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在习近平敢于斗争的外交思维指导之下，中国外交人员近几年来采取所谓的战狼外交手段，以咄咄逼人的方式全面出击，并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反感和忧虑。熟悉美国与台湾国防合作事务的一位人士证实，拜登政府正在考虑一项与台湾联合生产美式武器的计划，增加美式武器的产能，加速这些武器向台湾交付，同时强化对北京的威慑。连到美台国防工业会议主办人美台商会会长韩裕伯星期三10月19号向路透社证实了这个消息。美台国防工业会议是定期聚焦美国和台湾国防与外交官员以及两地国防工业代表讨论美国对台军售的一个主要平台。日本经济新闻援引三位知情人士的消息，当日率先发表了美国与台湾正在考虑合作生产武器的报道。韩裕伯对路透社说，对这项合作计划的讨论处于初步阶段，目前双方还未有决定合作生产哪些武器，但可能聚焦弹药生产和成熟已久的导弹技术。由于伊朗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欧洲联盟星期三10月19号做好准备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联合国安理会就无人机袭击对乌克兰造成破坏举行了会议。美国、法国和英国要求安理会闭门讨论，以对伊朗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表示震惊。西方官员说，伊朗违反了联合国决议，而俄罗斯在安理会拥有否决权，可以阻止任何新的制裁。几个礼拜以来，乌克兰一直报告说，俄罗斯用伊朗的沙希德136无人机发动袭击，这种无人机携带的弹头在自杀式袭击中爆炸。乌克兰已经着手采取行动，要切断与德克兰的关系。伊朗和俄罗斯都否认使用了这些无人机，德克兰表示希望与乌克兰进行会谈，但欧盟星期三表示他已经证实伊朗向俄罗斯提供了无人机。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博雷利的发言人马斯拉利表示，欧盟已经收集了我们自己的证据，并将准备作出明确、迅速和坚定的欧盟回应。法新社看到一份名单显示，欧盟计划对三名高级军事官员实施制裁，其中包括伊朗武装部队参谋长穆罕默德侯塞恩巴盖里将军。美国检察官星期三10月19号对五名俄罗斯公民提出了规避制裁和其他的指控，原因是他们将从美国制造商购买的军事技术运往俄罗斯买家，其中一些技术用在乌克兰战场。布鲁克林的联邦检察官说，俄罗斯公民尤里奥列霍夫和斯韦特兰娜副祖尔加谢娃购买的电子零件包括了半导体、雷达和卫星。检察官说，在乌克兰境内缴获的俄罗斯武器平台上发现了一些他们通过其不法行为购买的电子产品。检察官说，他们使用一家德国公司向俄罗斯买家运送军事技术以及委内瑞拉的石油。奥列霍夫星期一在德国被捕，检察官说，在这件案件中受到指控的另一名俄罗斯人 阿泰姆·烏斯已經在義大利被捕，美國正尋求引渡他。世界衛生組織星期30月19日表示，現在解除新冠病毒危機的最高級別警報仍是為時過早，儘管最近有所緩解，但這場大流行病仍然是全球衛生緊急狀況。世衛組織新冠病毒突發事件委員會上個禮拜舉行會議，得出的結論是該流行病仍然構成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世衛組織早在2020年1月就宣布了這個狀態。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星期三對記者說，他同意委員會的建議。他位於日內瓦的聯合國衛生機構總部發表講話時說，委員會強調有必要去加強監測並擴大最危險人群獲得檢測、治療和疫苗的機會。世衛組織2020年1月30日首次宣布新冠病毒疫情爆發為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當時在中國以外的地方只報告了不到100宗的病例。儘管宣布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是引發國際社會對這一類疫情作出反應的國際商定機制，但直到譚德塞2020年3月份將日益惡化的局勢描述為大流行病時，很多國家才意識到這個危險。自新冠病毒大流行開始以來，超過6.2亿宗確診病例和650多万個死亡病例被上報給世衛組織，這些數字還被認為是嚴重低估了。中國河南禹州一位14歲女中學生被送入防疫隔離點之後高燒不退，家屬向有關方面求助，求救又遭忽略，最後導致這名女童因急性腦炎去世的報道和視頻在中國互聯網上瘋傳，引發強烈眾怒和反彈。憤怒的網民不單止痛批中國目前的防疫政策，而且呼籲追究相關人員的責任。據多間傳媒報道，這位年僅14歲的女學生10月14日和家人一起被送入禹州市萬基高中進行集中的隔離。女童進入隔離點之後就發起高燒，而且連續高燒兩日，隔離點根本沒有醫生救助，後經多方求救之後，女童17日晚間才被送醫，但是因為急性腦炎延誤治療而在18日凌晨離世。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中国领事馆殴打案的受伤者说袭击行为野蛮，担心家人安全但会继续参与示威。在中国驻曼彻斯特总领事馆殴打事件的伤者在伦敦举行记者会谴责袭击事件。英国国会议员亦都继续坚持要求驱逐涉事的外交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就上星期日香港示威者被扯入中国驻曼彻斯特总领事馆殴打事件，事件中受伤的示威者 Bob Chan 联同英国国会议员会见记者。Bob Chan 表示袭击他的人行为野蛮，又担心家人安全，但会继续参与示威。在上星期日，一个港人组织抗议中国共产党举行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多名男子由领事馆入面走出来，毁坏两张写有天灭中共和贺他老母的标语，以及带走讽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画像。他们又尝试将两名示威者拉到领事馆入面。Bob Chan 说他尝试阻止破坏示威物品的人，但是被扯入领事馆范围。他被拳打脚踢，又有人拉扯他的头发。他说他被多人袭击，其他示威者尝试拉走他但是不成功，最后有一名警员成功拉走他。Bob Chan 对美国之音这样形容袭击他的人的行为。
野蛮的行为。
他又说
现在最痛就是腰骨的位置，因为他现在还是坐都痛的。
Bob Chan 说有担心安全问题而搞到睡不着，
因为最怕就是可能我家人会受到伤害啊咁样。
他又说
心理影响其实都是 擔心安全問題啦。咁同埋第二個問題就係、其實呢件事發生咗係會令我即係擔心人身安全，但係唔代表我唔會再企出嚟，因為你都係嗰句，你打擊得我越大，我就越要企出嚟，因為呢一個係我嘅自由，唔應該被咁樣打擊嘅。
Bob Chan 話：佢去年由香港移居到英國，先以酌情安排入境，其後再申請咗簡稱 BNO 簽證嘅英國國民海外簽證。英國國會喺星期二就呢一宗事件進行緊急質詢，多位國會議員要求英國政府宣告中國駐曼徹斯特總領事鄭熙元為不受歡迎人物，並將佢驅逐出境。英國外相祁湛明其後表示，已經傳召中國駐倫敦大使館的臨時代辦，要求就事件解釋。他又說，和平示威是英國的基本權利，中國政府必須尊重。祁湛明在星期三對電台節目表示，大曼徹斯特警方正在調查事件，當他取得細節之後，會決定有何行動。前保守黨黨魁施志安和工黨議員阿夫扎爾汗陪同 Bob Chan 出席記者會，後者是代表中國駐曼徹斯特總領事館所在區域的議員。兩個人都說應該驅逐涉事外交官出境。
For me, I think this is very clear. A red line has been crossed here. On our British soil, they have used violence.
阿夫扎爾汗說，我的態度很清晰，這個已經超越了紅線。他們在英國土地上面使用了暴力，這個是不可以接受的。政府需要清晰表示這個是紅線，他們會採取行動。被問到對於英國政府等待調查結果才會考慮行動，施志安說英國政府的回應是垃圾。
Rubbish. The truth is, there's no way they're going to prosecute these people, right?
施志安說現實是政府沒有辦法控告這些人，那為什麼要等待一個複雜的調查？因為他們是外交官，我們可以立刻做的是將他們驅逐出境，我們有這個權利。中國駐曼徹斯特總領事鄭熙元在10月18日星期二向曼徹斯特晚報提供領事館的閉路電視片段，指控示威者衝擊領事館，襲擊了兩名職員，導致他們受傷。他說一名示威者捉住一名職員的頸不肯放手，於是其他職員拉他回領事館，但是示威者繼續不放手，於是就跌落領事館範圍。鄭熙元又說在警方幫忙之下才成功趕離那個示威者。他指控示威者的標語和口號是蓄意挑釁騷擾領事館職員，是違反英國的公共秩序法。鄭熙元說有嘗試禮貌地要求示威者拆走標語和畫像，但他們拒絕。鄭熙元承認他有出現在示威現場，被捲入暴力場面，但是沒有受傷。關於領事館的講法， Bob Chan 對美國之音說，
我是從來沒有想踏足過去範圍的，我是被人拉進去的。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10月19日星期三在例行記者會上面說，北京已經向英國當局提出交涉，並敦促倫敦採取更多措施保護中國外交官。他表示這個是由於滋擾分子惡意騷擾和非法進入中國駐曼徹斯特總領館，造成中方人員受傷，並威脅中方管社安全。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鄭諾智，倫敦報導。
多段中國駐曼徹斯特領事館官員拖拉並毆打香港抗議者的錄影片段日前被放到去網上，在推特引起憤怒，完全瘋狂、氣急敗壞、不可接受等詞語接連不斷，更加有美國國會議員發聲譴責並表示願意對事件的調查提供幫助。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文浩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一个港人组织星期日在中国驻曼彻斯特领事馆外抗议中国共产党举行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期间多名男子从领事馆中走出来，毁坏标语和带走讽刺习近平的画像。他们又尝试将两名示威者拉到领事馆内，其中一个叫做 Bob 的示威者是被拉到领事馆围栏内，遭到拳打脚踢，全身多处受伤。多段的网络视频在不同的角度是记录了是事件的全程。当地警方随后证实拖拉和殴打是确有发生，并且说正在调查当中。英国外交部星期二传召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临时代办，要求中方就此事件作出解释。一个网络媒体的驻台北记者贝书颖在看到视频之后评论说，这个完全是疯狂的，难以相信他的眼睛。中国历史播客的主播克里斯·斯图尔特说是完全无法接受，他说英国应该起草不受欢迎者指令，并且驱逐每一个参与这次暴力侵犯基本公民自由的人。事件亦都引起了美国议员的反应。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吉姆·里斯说，中国政府官员在英国殴打抗议者的行为是可耻的，这个是一个外国政府在另一个国家土地上的暴力恐吓，简单明白。美国会帮助这场的调查，并且继续支持香港人民为自由而战。共和党联邦参议员玛莎·布莱克本亦都发推说，这些行为不能够被从轻处理，他们必须和那些抗议中共反人类罪行的人站在一起。中国方面先是表示对事件并不知情，后来指责抗议者非法进入领馆，危害中国外交官安全，并且说中国有权采取措施维护馆舍的安宁和尊严。霍夫斯特拉大学法学院教授古举伦评论说，如果领馆相信中国外交官有法律权利打压领馆外的抗议的话，那明显是错误的。美国国家亚洲研究局高级研究员拿德基·罗兰对任何相信中国政权的维稳只是限于中国国内的人是发出警示，说这个是不可接受的外国的干预行为，如果不立即并且坚决采取惩罚，这个是会再次发生。事件发生是正值中共二十大召开期间，中共领导人习近平预计将会在会上获得他饱受批评与争议的第三任期。习近平主政的过去十年里面，中国战狼外交越演越烈。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政治经济学副教授史中汉社说，刚刚读过了习近平作文的讲话，他多次提到斗争，英国当局必须采取更多措施保卫和平抗议者。澳大利亚广播公司驻台北东亚特派记者比尔博图斯问话，习近平和同僚将会怎样在北京看待这件事呢？是保卫中国尊严的坚定战斗精神的伟大展示，还是因为他将国际媒体的注意力从二十大上吸引走了而感到愤怒呢？亦都有观察人士用历史的案件分析这次事件。德国明镜周刊的记者乔治·法里恩说，让他是想起了文革时期的日事，那时中国海外的外交官会参与冲突，来证明他们对伟大舵手毛泽东的忠心。中国资深媒体人贾家就将中国领馆的行为与一百多年前即将崩溃的清朝做类比。他写说，孙中山当年在伦敦被大清公馆从大门口拖入去暴打，关了十几日。曼彻斯特这样的事是奇怪吗？一点都不奇怪，气急败坏的末路狂徒做的事都是相似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在华盛顿报道。
过去两年来，香港实施港版国安法和严厉的防疫政策，根据官方数字，在这段期间香港流失的劳动人口高达十多万，不少外国企业亦都选择撤出香港。香港政府10月19号宣布，未来将会面向世界积极抢企业、抢人才，更将会为此成立专责办公室。有分析则认为，香港政府在人才大量流失之后，意图亡羊补牢，想法过于天真。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发自香港的报道。
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10月19日发表任内首份施政报告，港府如何应对大量劳动人口流失和外资撤离是外界关注焦点。 李家超表示，香港必须更积极和进取，抢企业、抢人才。政府会在今年内成立引进重点企业办公室，由财政司司长带领，针对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与数据科学、金融科技、先进制造与新能源科技等策略产业，引进世界各地高潜力、具代表性的重点企业。办公室会制定目标企业名单，制定土地、税务和财政等配套措施，并为企业度身订造落户计划。企业人员可以获得一站式配套服务，例如申请签证、子女教育安排等。政府亦都会拨款300亿港元成立共同投资基金，按企业个别项目带动本地产业发展的潜力，考虑参与共同投资。李家超在施政报告中说，过去两年香港本地劳动人口流失大约14万人，为了吸纳外来人才，政府会推出高端人才通行证计划，过去一年年薪250万港元或以上的人士和毕业于全球100强大学，并且在过去五年内累积三年或以上工作经验的人士，可获发为期两年的通行证到香港发展，不设人数限制。政府会在17个驻中国大陆和海外经济贸易办事处设立招商人才专组，主动接触目标企业和人才，联系百强大学，加强联系在中国大陆和海外留学或者工作的港人，鼓励他们到香港发展。由旅居美国香港人组成的洛杉矶香港论坛发言人 Gabriel 罗先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从营商角度来看，香港和邻近地区相比毫无优势，单单是一条港版国安法已经令到不少海外人士却步。
他们可能会听到一些新闻，仔细的事他们未必清楚那么多，但是就是正正是因为不清楚了那么多，那就更加是有一个很难全面解释到 的警方。如果是他们来香港是做一个踏脚石，跟着是主战是大陆的市场这样来讲，那究竟他们做的哪一样东西才是会不触犯到呢？或者现在不触犯到，但是未来怎样会触犯，会不会有机会触犯到呢？即这个模糊性就令到风险增加了很多。咁如果就算系大啲嘅中型嘅公司啦，唔使好讲大噶啦。咁一个主管或者系老细点样游说啲员工喺呢个咁唔稳定嘅情况之下，香港做嘢咧？
目前香港实施紧0+3检疫政策，即系入境后唔需要前往酒店隔离，但系要居家医学监察三日。近期商界就一直呼吁港府尽快实施0+0，亦即系取消入境限制。Gabriel 话，港府的防疫政策存在太多变数，即使马上顺应民意实施0+0，亦都未必能够消除外商的疑虑。
如果我是一个外地的投资者，我看的不单止会是不是0+3转0+0，而亦都要考虑你会不会调翻转头变翻7+7，即是接下来的疫情怎样改变，始终都是没人知道。如果我是一个外国型紧张的人，如果搞了2-3个月跟着疫情转差，跟着变回14+7或者 whatever， 那我的员工要走，那我怎样呢？那我不是白费心机了。
Gabriel 说，除了香港的政治形势和防疫政策令人难以捉摸，中国大陆的政经情况亦都充满不确定性。
譬如政治上啦，咁你今次第一20大之后，咁确定咗习近平可以系史无前例咁样连任，淨系史无前例呢样嘢亦都系带咗一大扎嘅问题出嚟。由疫情之前嘅呢啲外资嘅撤走啊，个供应链啊剩下嗰啲唔转咗，咁就亦都可能牵一发动全身力。咁美国打击呢个高科技，阻止大陆喺呢方面发展，亦都系即系睇出嚟就只会系越嚟越加强那个力度。如果是同科技界有能到边嘅嘢，咁亦都大家都要小心啲去睇咁样。
接受美国之音采访嘅香港政治评论员袁利昌认为，香港依家嘅情况已经落后于形势， 港府抢企业、抢人才的构想显得过于天真。
有啲係人連埋公司一齊去咗新加坡或者其他地方，咁你而家先至揾呢啲計劃翻嚟，其實佢都係跟住佢間公司，佢公司其實將個辦公室遷到去另外一個地方，其實佢都控制唔到。咁你吸引佢翻嚟，其實個吸引力即係好有限，同埋其實係未有啲人未必係可以咁樣可以吸引到。
袁尼昌話：同主要競爭對手新加坡以人盯人手法吸引專才比較。港府推出的一系列措施显得保守被动。
我想现在香港还是用一种很官方的办法去吸引人才，毫不人性化的。人哋可能真係會一個約見一個咁樣去吸引佢哋翻嚟，但係香港嘅政府以佢個效能其實係冇可能嘅，接近係佢一直以嚟香港都係有少少好似等運到咁嘅啫，即係如果你嚟就嚟啦，你唔嚟我唔會特別去向你招手嘅。
香港民主黨表示，李家超首份施政報告提出多項吸引人才嘅措施，但係對於減少香港人才流失着墨甚少。他认为经常说要走在问题最前面的李家超现在只是最落后。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在接连对中国人民发出两个短视频之后，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第三个致中国人民的视频中说，中国共产党是美中关系恶化的终极原因。他在特朗普政府担任国务卿的时候，美国就唤醒了自由世界共同面对中国的挑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星期二10月17号发布哈德逊夜话蓬佩奥致中国人民的第三集。蓬佩奥目前是该研究所杰出学者，亦都是中国中心的顾问。此前他在9月14号以及9月26号分别发表了第一集和第二集的视频，主题依次序是中国共产党不代表中国人民，以及中国共产党关于美国种族问题的谎言。蓬佩奥说，推出一系列的视频的目的就是要希望直接与中国人民对话。在第三集以中国共产党是美中关系恶化的终极原因为题的视频中，蓬佩奥说他在国务院的1000个日子里面，美国唤醒自由世界来面对中国的挑战，这个挑战就是中共对自由世界的威胁以及对中国人民的镇压。同前两集一样，第三集的录影片段文字也都附有中英文两个版本，被中国政府称为反华政客、末日小丑，并且在卸任之后立即被列入制裁名单的蓬佩奥说，他很惊讶为什么直到特朗普政府美国才开始正确处理这件事，但他认为美国花了很长时间才意识到中国共产党的红色危险信号的原因在于美国人是一个乐观的民族，或许我们太过天真了。蓬佩奥说，早在1972年尼克逊总统访问北京之前，而且亦都远比中国共产党更古老的时候，美国就希望与中国建立友谊，那个是在1861年时以诚实的阿伯著称的美国总统林肯派遣了一位名叫做蒲安臣的美国公使到中国的时候，而蒲安臣当时都受到太平洋两岸中美人民的喜爱，被美国传媒报道正在度为2024年角逐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进行准备的蓬佩奥话，在特朗普执政期间，美国有很多关于小火箭人、大核武器按钮以及火与炉的推文，但这样做的是因为美国想要阻止侵略，我们知道好像中国共产党这样的政权是侵略者。小火箭人是特朗普在这里嘲讽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时所使用的名词，他曾经警告北韩停止威胁美国，否则将会以前所未有的火与炉做出回报。在这个2分20秒左右的视频中，蓬佩奥说中共每年都偷走美国人的工作和几千亿美元，他传播妖魔化美国的宣传和谎言，他通过抖音、华为和其他技术监视我们，他实施了历史上最大的和平时期的军事建设，他试图掩盖新冠疫情真相，美国显然不是侵略者。此外，蓬佩奥说中共还欺负澳大利亚人、加拿大人、捷克人、印度人、日本人和台湾人，以及任何在微信上发布小熊维尼照片的人。总而言之，中国人民生活在 最嚴密嘅監視同埋審查之下，任由一個流民政府擺布，咁問題出喺邊度呢？幾個字：中國共產黨。蓬佩奧話，蓬佩奧10月4日喺一個推文中公布咗一封中國駐美大使館喺9月27日，亦就係蓬佩奧發布第二集視頻之後，俾哈德遜研究所信件嘅照片，信中批評佢對中國共產黨進行咗毫無根據嘅指責。喺呢一封直呼收件人先生或女士未有一般英文致信時使用嘅禮貌用語“親愛”的信中，中國大使館對蓬佩奧喺該研究所網站發布有關中國共產黨嘅講話表示關注嘅。信上話，中國共產黨係由人民創建同培育嘅，中國共產黨嘅領導層係歷史同人民嘅選擇，受到中國憲法嘅支持。信中仲稱，中國嘅發展離唔開中國共產黨嘅領導，任何切斷中國共產黨與中國人民血脈關係嘅企圖都注定要失敗。蓬佩奧在回應這個推文時說，中國共產黨要我停止講出真相，這個是不可能發生的。美國政治評論網站市民大會10月4日以中國真的被蓬佩奧新的視頻系列激怒為題，報導了中國大使館對蓬佩奧視頻的反應。蓬佩奧第二天在轉推這篇報導時說，是的，他們被激怒了，沒有比讓中國人民聽到真相更讓中國共產黨害怕的事了。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發自華盛頓報導。在中國與東盟部分國家在南中國海上的主權爭端未解之際，菲律賓海警隊較早前順利完成對南中國海的斯卡帕納淺灘的空中監察活動，期間雖然發現中國4艘海警船，但所幸非中兩國船隻並未發生海上衝突。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林柏雲發自台北的報導。然而菲律賓專家示警，北京近年來頻頻在南中國海爭搶漁業資源，甚至進行軍事部署。雖然馬尼拉仍然對外堅稱他在南中國海的部分海域主權的立場，並加強海警隊的巡查作業，但仍難以制衡中國的擴張行為。南中國海很可能在未來成為中國湖。美國和菲律賓在10月3日到14日舉行年度海上戰事合作聯合軍演，因應印太區域突發危機，約有1900名的美軍陸戰隊員及超過600多名菲律賓軍方人員參與演習。這次軍演與先前的海上戰事合作5次的軍演不同，日本和南韓均以觀察員身份參與演習，是菲律賓總統小馬可斯6月上任以來美菲兩個國家最大規模的軍演活動之一。據了解，第6次海上戰事合作演習區域包括了面對南中國海的菲律賓西部巴拉望省，以及隔著呂宋海峽和台灣本土相望的菲律賓北部。美國海軍陸戰隊說，約300名士兵在10月7日在菲律賓三苗禮士省的一處海灘舉行2栖演習。一處距離南中國海的斯卡帕納淺灘，中國稱為黃岩島，僅有240公里。而斯卡帕納淺灘於2012年由中國獲得實際的控制權。無獨有偶，中國解放軍報亦都在星期二10月11日報導，解放軍空軍航空兵近日在南中國海出動數架反潛巡邏機，展開長航時反潛訓練，模擬獵殺潛艇。針對美菲和中國近期進行軍演和反潛的訓練，中國軍事專家宋忠平稱，中國在南中國海的反潛訓練不針對第三方，但是美菲之間的軍演卻是針對中國。如果華府進一步與其他國家擴大在南中國海的軍事行動，北京很有可能採取反制措施。宋忠平對美國之音是這樣說的，
中國將會用自己的軍事能力來捍衛我們自己在南海的主權和領土完整，這是必然的。如果美國裹挟其他國家來對中國的島礁主權實施侵略行為，那麼中國將被迫採取反制的措施。
他說，中國將會用自己的軍事能力來捍衛我們自己在南中國海的主權和領土完整，這個是必然的。如果美國劫持其他國家來到對中國的島礁主權實施侵略行為，那中國將會被迫採取反制措施， 侵略行为包括对中国的岛礁主权领海基线实施入侵，亦就是要入侵我们的领海，进入到我们的领海范围之内进行抵近侦察，解放军亦都有权进行反制。宋中平所知的中国在南中海的主权立场是基于北京九段线主张，中共声称在九段线之内的群岛均为其固有领土，并根据此主张与菲律宾在斯卡巴勒浅滩上有主权争议。即使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仲裁法院已经在2016年裁决中国在南中国海九段线范围拥有历史权利的讲法并不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然而中国称仲裁庭对南中国海有关事项无管辖权，表示不会接受、不参与和不承认国际仲裁法庭的任何裁决。虽然宋中平认为美菲军演剑指北京，不过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2022年库布赖特项目研究员、菲律宾海洋事务专家巴通巴寇认为美菲联合军演不致扩大南中国海冲弹，中国海警船和菲律宾渔船在非中主权争议海域上可能出现对峙状况，才会导致形势升温。巴通巴寇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
The drills are taking place well within Philippine territory, so it doesn't really add anything to the overall security situat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他说军演在菲律宾境内举行，所以他不会实际对南中海整体安全局势加剧紧张。军演过去十多年来都持续定期举办，即使日本这次参与演习引起关注，但从整体局势来看，这个仍然是微不足道。实际上更加经常引发紧张局势的是在邻近南中国海主权争议岛屿的海上冲突。当菲律宾渔船和公务船靠近这些岛屿时，中国海警船和菲律宾船只可能发生冲突，这样通常会导致两个国家进行外交沟通，或者是成为具有严重争议的公共议题。不过菲律宾星报报道，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在上个礼拜四10月6号成功对斯卡帕勒浅滩完成空中监察行动。虽然在行动期间发现四艘的中国海警船，但这几艘中国海警船并未与菲律宾海警船发生冲突。报道仲称，菲律宾海警卫队希望藉由加强该海域的巡查活动，鼓励更多菲律宾渔民在该区域进行捕鱼活动。尽管非中船只近期在两国主权争议海域并未陷入对峙局面，但菲律宾海洋事务专家巴东帕寇认为，北京近年来在斯卡帕勒浅滩海域附近的扩张行为其实已经越来越高调，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加强在斯卡帕勒浅滩的巡查有它的必要，也都是回应当地渔民迫切的需求。他说，
Since 2013, the Filipino fishermen have been effectively pushed out of Scarborough Shoal and forced to stay close to the main island of Luzon.
自2013年以来，菲律宾渔民实际就被赶出了斯卡帕勒浅滩，被迫在菲律宾主要岛屿吕宋岛附近。有时他们中国海警船甚至在某些情况之下甚至直接冲撞渔民，使渔民受到惊吓而自行和中国海警船保持距离，而不是驶近中国海警船。中国人仲在该地区部署自己的捕鱼船队，与菲律宾渔民争夺鱼类资源。他们仲在斯卡巴勒浅滩从事破坏性的捕鱼活动，这个减少了可用的鱼类资源，所以希望随着海岸警卫队更强大的存在，菲律宾渔民亦都能够再次在这些偏远地区更加自在地作业。而这个确实是菲律宾渔民一直呼吁的，他们希望菲律宾海警队持续高调地出现在这些渔场，他们才能够确保渔业活动安全地进行。然而中国军事专家宋中平并不认同巴通巴寇的讲法，认为北京政府从来都没有在南中国海奉行所谓的扩张战略，只是在维护九段线历史性权益。他说黄岩岛本来就是属于中国的岛礁，因此菲律宾渔民在岛礁附近捕鱼活动势必得经过中国政府的同意。
这是一个主权彰显的问题，菲律宾只要愿意尊重中国的主权，我觉得中国政府是可以考虑让菲律宾。
他说这个是一个主权彰显的问题，菲律宾只要愿意尊重中国主权，我觉得中国政府是可以考虑给菲律宾在相关海域来捕鱼的。但有一点就是中国每年都会宣布禁渔期，这段时间是不允许捕鱼，为了确保渔业的长远发展。据台湾中央社报道，中国自1999年开始每年5月1号到8月16号均会实施 伏桂、优如、布如、禁令，范围包括斯卡巴勒浅滩附近海域。但菲律宾外交部今年5月30日发表声明，表示已经就中国单方面宣布南中海的禁渔期提出外交抗议。美国国务院亦都认为中国此举不符合2016年南中国海的仲裁结果。虽然中国军事专家认为北京在南中国海进行扩张的讲法为无稽之谈，不过法新社10月初引述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亚洲海事透明度倡议负责人格里格波林的话报道，随着数代中国领导人对南中国海提出越来越荒谬的主张，东南亚渔民、石油和天然气公司和海岸警卫队可能亦都因为经营的风险和成本不断加剧而被迫撤离，使到南中国海成为中国的内陆湖。针对波林所谓南中国海恐怕成为中国湖的讲法，菲律宾海洋事务专家巴东帕寇、菲律宾大学迪里曼分校政治学助理教授吴安平皆对此表达认同。吴安平话：虽然菲律宾外交部先在今年7月在南中海裁决出炉满6周年之际发表声明捍卫裁决结果，不过马尼拉仲是持续对外坚称拥有当地岛礁的主权立场，否则很难改变中国依其九段线主张在南中海展现的强硬态势。吴安平对美国之音话
：If the Chinese will be allowed to pursue their interest in South China Sea without challenge, then this prediction would definitely happen. By challenge, I don't mean.
佢话如果佢哋中国可以不受挑战地追求佢哋喺南中国海嘅利益，咁样中国湖呢一项预测肯定就会发生啦。但我所讲嘅挑战并唔系指实际嘅冲突，而系菲律宾表明冇放弃我哋嘅主张，并且坚称这个仍然是领土的一部分。如果不这样做，那它可能就会成为中国湖，因为基本上九段线是环绕整个南中国海，然后就声称拥有所有的主权。巴通巴寇则认为马尼拉对外坚称拥有南中国海部分岛礁的主权立场并不足以撼动到北京在这个海域的主导权。尽管菲律宾渔民近期在两国有争议的岛礁附近的捕鱼活动看来似不受到限制，但从中国近年频频强化它的军事设施部署来看，南中国海在未来变成一座中国湖绝非是讲紧笑话的。巴通巴寇是这样讲
The intentions of China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have really been to essentially dominate and effectively control The South China Sea.
话中国从一开始就意图实际主宰和有效去控制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他们之后将尝试将这种主导地位扩大到这两个海域的周边范围。我们在过去10年中所看得到的，特别是好像他们建造人工岛，他们实际增加他们的海上活动及存在部署各种的武器、雷达和感应器等方式，都确实是为了实现对这个广阔的区域内所有活动的控制。所以有关南中国海恐怕成为中国湖的想法，好不幸地是很有可能的。但是中国军事专家宋中平与菲律宾专家的看法仍然大相径庭。宋中平是这样说的，
签不下来的话，美国等域外国家就可以不断地深入南海。
他说中国并没有妨碍任何国家在南海的自由航行、自由穿越、自由飞行，但是南海九段线内的岛礁主权是中国的，这个地方不能够肆意的去抵近侦察，这样其他更多的水路都是畅通无阻，所以并不存在一个所谓中国湖的概念。宋中平还说，正是美国和日本等域外国家持续对于南中国海进行干涉，才导致中国至今仍然没办法同东盟敲定南中国海行为准则，而这个可能会成为南中国海未来不利的变数。他说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签不到下来的话，美国等域外国家就可以不断地深入南中国海，在南海制造各种各样的矛盾，甚至要分裂瓦解东盟某些国家来对抗中国，这个就是在到南海制造太多的不稳定因素。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柏云发自台北的报道。
中国今年前八个月的出口增幅较往年收窄，特别是受到中国疫情防控、清零政策及极端天气、海外需求减弱等多重因素，中国八月份的外贸增长趋势急剧减速。然而中国的光伏产业却出口成绩亮丽。中国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中国太阳能电池出口较去年同期大幅增长 91.2%，其中對歐洲的出口增長高達 138%。 由於烏克蘭戰事導致歐洲能源價格上漲，歐洲對光伏產業需求旺盛，生產太陽能電池板的原材料多晶價格亦都持續走高。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趙南旭發自羅馬的報導。中國海關的數據顯示，今年前八個月中國太陽能電池出口较去年同期大幅增长 91.2%， 其中对欧洲的出口增长高达 138%。 由于乌克兰战事导致欧洲能源价格上涨，欧洲对光伏产业需求旺盛，生产太阳能电池板的原材料多晶值价格亦都持续走高。中国光伏产业十年以来取得的快速增长，全球光伏组件生产中心已经由欧美转移到中国。目前中国是世界光伏产业第一大国，欧洲是中国光伏产品出口的主要目的地。新兴国家印度和巴西同样拥有旺盛的市场需求。欧洲国家产能有限，能源转型过程中对于中国光伏产品的依赖已经提上到去欧盟的议事日程。欧洲光伏制造业回流的呼声同时出现，乌克兰危机引发的能源价格上涨促使欧洲考虑能源的多元化。分析认为，能源危机是促使欧洲加快推进能源转型进程的契机。欧洲计划到了2030年停止使用俄罗斯天然气，四成以上电力将来源于可再生资源。欧盟成员国正在努力提高太阳能发电和风力发电的市场份额，使之成为未来电力的重要来源。光伏产业咨询机构 InvoLink 分析师方思纯表示，高昂电价影响到一些欧洲光伏工厂暂停生产，调降负荷的能力。光伏供应链的生产移动率并没有达到满产，而欧洲亦都为了应对目前的困境，今年对光伏的需求十分看好。 InfoLink 预计今年欧洲的光伏组件需求上看70至85个吉瓦。德国 IFO 经济研究所、慕尼克大学莱布尼兹经济研究所海伦皮特尔教授介绍话，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后，公众对可再生能源的接受度再次提高，这个不单只涉及到气候变化因素，还涉及到能源安全问题。海伦皮特尔表示，大众正在思考加速能源转型时会考虑到它的利弊，好处就是更高的接受度、更佳的竞争力。欧盟亦都更加强调，例如德国正在加速创造条件令到光伏产品应用过程更快，確實也有弊端的，特別是財政因素，還有公眾的接受到個人接受自家安裝設施的問題。海倫皮特爾提到德國的一種現象，例如大眾接受風力發電的理念，但又不喜歡風力發電設備在自家附近。另外，當人不知道未來的回報時候，投資可能就會更加謹慎和猶豫了。當然，當化石燃料能源變得昂貴的時候，可再生能源就更加具有競爭力。各個國家為了實現減排目標，均在大力發展光伏發電。當前全球光伏產能主要集中在中國，分析認為這將進一步加大對中國產品的依賴。國際能源組織的報告顯示，中國佔太陽能電池板關鍵生產步驟的份額已經超過了成八成，預計到了2025年，一些特定關鍵組件所佔的份額將會超過九成半。該數據已經引發了分析人士的警覺，
分析人士指出，歐洲發展光伏製造業的步伐遠遠慢過中國。歐盟統計局數據顯示，2020年歐盟進口的太陽能電池板當中，有七成半就是來自中國。目前，中國的太陽能發電和風力發電設備產能已經領先全球市場，並且全面控制供應鏈。國際能源組織報告顯示，截至到2021年，中國擁有全球79%的多晶值產能，佔全球晶圓製造的97%，並生產了全球85%的太陽能電池。歐洲和北美對太陽能電池板的總需求量超過了全球的1/3，這兩個地區在實際製造太陽能電池板的所有階段，歐洲和北美平均都各佔不到3%。德國麥卡托中國研究所研究員亞歷山大布朗介紹說，歐盟領導人對烏克蘭戰爭做出迅速的反應，在應對俄羅斯能源依賴問題上推出新戰略，但是這個並沒有顯示出歐洲能源安全的一大弱點，為此歐盟制定了名為 RePowerEU 的計劃，目標就是2025年將達到320吉瓦的太陽能發電裝機容量，2030年增加到600吉瓦，目前歐洲太陽能發電裝機容量為160吉瓦。歐洲及北美兩大市場目前嚴重依賴中國的光伏產品進口，歐洲本土製造能力遠遠不能夠滿足自身的需求量，歐洲和北美國家開始意識到依賴中國產品並非長久之計，因此正積極尋求供應鏈本地化的方案。亞歷山大布朗指出，歐洲大量依賴進口中國光伏產品已經引起了歐洲政界的關注，這個被認為是一種安全上的風險，儘管不像網絡安全威脅那樣威脅到歐洲的基礎設施，中國可能會利用太陽能電池板作為撼動歐洲的槓桿，這個確實是一種供應鏈的風險，一定程度上為歐洲產業帶來高昂代價，未來無論是什麼原因，一旦中國的進口切斷，那就會為歐洲企業帶來高昂代價，並將潛在減緩歐洲太陽能設施的安裝。立陶宛太陽能電池板製造商 Solitech 的行政總裁尤里·烏斯薩卡盧斯卡斯在光伏行業雜誌 PV Magazine 撰文，表達了歐洲嚴重依賴中國光伏產品的憂慮。文章指出，從中國入口產品有可能會受到新一輪的病毒和物流混亂的影響，還有政治爭端，正如立陶宛所經歷的一樣。文章指出，歐盟太陽能戰略具體如何實施應該仔細去思考，歐盟委員會如何向成員國分配發展光伏的資金尚不明確，只有長期對生產給予有競爭力的財政支持，歐洲的光伏產品才會恢復，只有建立大規模的產能，經濟上才可行。歐盟已經樹立了在歐洲重建光伏產業的戰略目標，不計代價，因為這個具有經濟戰略的重要性。歐洲企業不可能在價格上和亞洲企業競爭，生產廠家需要思考可持續創新的長期解決方案。亞歷山大布朗認為，中國短期內主導市場是不可避免的，歐洲會繼續大量入口廉價的中國光伏產品，同時加快推廣再生能源進程。從中長期來看，歐洲有減少依賴中國的措施，包括歐洲自建產能，還有歐盟的歐洲太陽能倡議。然而歐洲完全脫離中國供應商是不是太過可能的，至少可以建立一定程度的彈性，然後建立替代供應鏈。歐盟委員會這個星期正式批准成立光伏產業聯盟，該組織包括整個有關光伏產業的多方利益相關者，旨在擴大創新太陽能光伏產品和組件製造技術，加速歐盟太陽能部署，並提高歐盟能源系統的彈性。方思純表示，市場持續有生產廠家收集與了解非中國製造的海外供應能力，歐洲人力電費等生產成本高昂，而且電池片設備投資成本高，如何去降低成本將會是一大考驗。歐洲政策目標將會在2025年之前在歐洲本土形成20吉瓦直片電池組件產能的聚落，建議目前有確定的擴產計劃僅有少數廠家，而 已有開始部署，實際設備訂單仍然尚未見落地。歐洲本土製造如果要有起色，仍需要看看歐盟今後是否有相關的支持政策。相比歐洲光伏產品，中國產品在價格上具有絕對的競爭優勢。亞歷山大·布朗認為，自動化和大規模生產可以加強歐洲產品的競爭力。我認為自動化將為一個重要因素，如果歐洲或其他國家的生產設施高度自動化並達到足夠的規模，那將會減輕中國在低勞動力成本和規模經濟方面的優勢。中國生產的太陽能模板塊亦都大量依賴化石燃料能源，如果其他國家的生產設施能夠利用可再生能源生產太陽能電池板，那將會大大減少他們的碳足跡，這個將會是競爭優勢，這個將會在未來歐盟引入的機制中得到回報，例如碳邊界調整機制，該機制將會懲罰進口產品的高碳排放。海倫皮特爾表示，歐洲生產太陽能電池板的人力成本大幅下降，有助於增強歐洲光伏產業的競爭力。光伏產業回流，歐洲需要大量的投資，企業需要投入足夠的資本，歐盟的支持和其他國家的投資都必要的。海倫皮特爾以德國為例介紹說，過去很多德國企業積累足夠的技術知識和經驗，很多企業由於高昂成本而關閉，但技術知識依然存在。海倫皮特爾說，過去十年間人力成本下降了九成，我們現在處於一個這樣的時期，太陽能電池板必須從中國運輸到歐洲，過去人力成本佔主導地位，運輸沒有那麼重要，但是在人力成本下降的背景之下，運費比以前更加重要，這個是有沒有競爭力的關鍵。亞歷山大·布朗表示，歐洲和美國在研發方面擁有強大的優勢，歐洲、美國和日本與中國合作可以研發效率更佳、生態友好的新產品。當然，歐洲政府如果希望在技術層面上競爭，亦都可以保護歐洲企業或者是提供支持的。光伏產業諮詢機構 InfoLink 的一份報告指出，歐洲存在吸引廠家在歐洲擴產的誘因，主要包括歐洲市場容量龐大，歐盟政策轉向支持本土發展，市場價格接受度高，歐洲製造如果能夠做出與中國產品的差異化，仍然有機會成為光伏製造的巨業。方思純表示，目前歐洲尚未有具體的法案激勵政策，但的確政策的補貼會使得到廠家有動力去執行相關的擴產規劃，新技術的切入亦都可以是廠家彎道超車的一個機會。然而，海外材料供應較不完善，高昂電價、通貨膨脹以及匯率仍然將會是未來的憂患。本世紀初期，中國光伏產業尚處於起步階段，中國光伏產品佔全球市場份額極少，二十年之間，世界光伏產業格局發生巨大變化，中國光伏產業首先經歷了野蠻生長的階段，到了2008年，中國光伏產品就能夠已經超過德國，位居世界第一，產能比重佔全球近一半。隨著2008年全球經濟危機的蔓延，中國光伏企業亦都受到衝擊，中國國務院在2009年就將光伏產業列入產能過剩行業。2011年以來，美國、歐盟、日本、印度等世界主要經濟體對中國光伏產業展開反傾銷和反補貼調查，中國光伏產業陷入迷惘期，國內光伏企業惡性競爭不斷，一批中國光伏企業長期虧損而走向破產。中國政府多年對光伏產業加以扶持和補貼，在光伏產業發展初期，各地方政府出於政績考慮，在招商引資時對光伏項目開出具有誘惑力的優惠政策和貸款條件。光伏企業主要集中在長三角地區，例如在江蘇和浙江。此外，太陽能電池板生產造成的污染問題引發居民大規模的抗議。中國國務院在2013年推出光伏發電補貼政策，中國光伏發電裝機容量由2013年的1900萬兆瓦增加到2021年的約3.1億兆千瓦。中國政府自2021年起開始逐步取消對光伏和風電的補貼。 由於中國政府推出的鼓勵政策以及光伏產業的技術創新，十年之間全球光伏製造業的平均成本下降80%，咁使到光伏製造業產能呈指數級的增長，中國光伏組件生產成本具有絕對價格優勢。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赵南旭发自罗马报道。
听众朋友，我们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了，我们会很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